嗨，马克信箱是一个回复信件的节目。最新一期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马克信箱”。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马克 and 玛丽的青春点点点。
好的，各位，你们生活中唯一大概蛮好笑的事情又来了，就马克信箱又来了。
哎呦，现在如此有自信啊，
自信满满。对对对，
哇，邪灵已经退散了哇！这个跟以前不太一样，还是还住在上面呢。
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希望可以回到一些有趣有质感的信件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好的，马克信箱呢，就是请你把你生活当中值得分享的事情写来，然后呢，我们呢就会在这个频道，你现在正在收看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念出你的信件来。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马克信箱收，邮地区号是10084。对的，你没听错，就是真的，拿出纸，拿出笔，拿出信封，贴上邮票，写信来给我们。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小孩子，是2016年9月才加入青春点点的听众。第一次听呢是马克信箱的单元，一听就爱上了，喜欢你们念信的语气和自己加入的状况句，真的超好笑。我也曾经写过一封长信给你们，但不知道是不是被寄丢了，后来都没有听到你们念，
可能还在箱子里吧。
我总觉得我有印象哎，我
猜已经小孩
子、哦、我猜已经念过了。好的。我有call in过几次，跟你们互动好玩，超好玩，但是也好紧张。我很高兴你们现在还是会保留信箱的单元。我是一个很喜欢写信的人，喜欢写字，喜欢买信纸。后来发现用稿纸当信纸也很好，字还能比较整齐。现在呢，要进入这封信的主题了，我要来分享我喜欢一个女孩的故事。先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一个母胎单身26年的 T， 没有交过女友。或许是因为柜子出的晚，再加上生性害羞，没有自信又软弱，想太多的个性，追女生呢总是很保守，像好朋友那样的付出，不敢说什么暧昧的话，所以和女孩们都一直是朋友。真的耶，女生的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就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对我很好的朋友啊。
但如果你的形象、你的外形是
你说比较 T 的，女生会有意识到吗？
我觉得会啊。
真的吗？
因为他对他来说，你就不是一个，你对他来说就是会有个性吸引力的对象啊，
是吗？就是你看到一个 T 的样子，你会觉得哇，他是个男的。
就是他如果对我非常非常好，嗯，我会觉得他要追求的可能就不是单纯的友谊。
哦，是哦。
对啊，因为我们可能是有可能会发展成什么的呀？
真的假的？是哦。
我一直都是这样觉得耶，就是装不，我不能以装不知道作为一个前提。那也许可能真的有女孩觉得我不知道吧。
对啊，有的女孩。可是我觉得，所以女生是会有感觉的。
我的认知当中应该是，
反正你自己会有感觉。
对
，OK。最近呢，我有一个对象 C。
啊 ，Charlie 不能叫 Charlie，
也可以叫 Charlie 啊。
切尔西，
切尔西哦。嗯。Chelsea 是高中同学 J 的国中同学啊 ，J 不重要，大家高中都念同一所学校，但是呢，当时没有什么交集，只是知道彼此是谁。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呢，有变熟一点。当时觉得，Chelsea 蛮可爱的。2年半前一次出游，他看着我的背影跟我说：“看你的身材，蛮适合和女生在一起的耶。”
什么意思啊？
好像真的可以保护女生。哦，我的身高172，体型呢算是中等，不胖也不瘦的那一种。C 呢是身高，Chelsea 是身高150的小织女。那个时候听了，心里觉得有点高兴，本来想回说，你想被我保护吗？但是因为呢还有其他人和一位长辈在，我就没有说了。Chelsea 是一个相处起来很自在的人，话蛮多的，笑点又低。我在朋友圈里面呢算是爱耍宝、搞笑，也常出糗被整的人，所以总是能逗得他哈哈大笑。那次出游之后呢，我和 Chelsea 的联络变得比较频繁。虽然私底下没有约出去，但有时候会视讯聊天。没事会跟人家视讯聊天哦，女生会哦。
我觉得女生可能 对外貌同样是女生的会比较容易
视讯聊天。
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因为这方面我真的 T 的朋友不多，没有这么要好的。
或是呢会断断续续的 line， 其实呢算是没有什么暧昧的行为，会吗？我觉得会视讯就已经蛮，就是也不能说暧昧，就是蛮要好，可以说是蛮要好的。但有时呢我们只是看着荧幕画面的彼此就会笑了。
我决定在今天晚上半夜三点打给你跟你视讯。
我吗？
然后什么都不说就放着。
你不要害我跟我的老婆感情失和，
就看着你这样。
那我很确定我要带你去收金。就是因为这样会让我觉得有点幸福。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用半开玩笑语气问说，
要不要当我女朋友。
那时他说我没办法，我不喜欢女生。当时心里觉得有点难过，气氛也有点尴尬，我就一边假哭一边说开玩笑的啦，带过。后来我们就没有什么私下联络了。有碰面也都是因为朋友的关系，共同朋友的关系。后来的碰面也都没有间接，没有尴尬，反倒是我一见到他，他就会问说：“
我一见你就笑，
越变越漂亮了哦，交男朋友了没？”边问还会边勾肩搭背，这看似轻浮的举动，其实只是在掩饰我曾经告白失败的间接。但神经大条他应该早就忘了。两年过后，
他没有忘
了。你说他没有忘了？
这不会忘啊，装不知道啊。
两年过后呢，我和他们还有他的亲姐妹们一起去日本自助旅行。过了一些时日呢 ，Chelsea 又变得更漂亮、更可爱了，比较会打扮自己，开始化妆了，多了一些女人味。虽然如此，她也还是单身。虽然不常和 Chelsea 碰面，但我们互动还是很自在。我会逗她，会闹她，就像国小小男生喜欢女生那样。有时呢，也会有些肢体接触。我会搂她的肩，捏她的脸，她都没有反抗啊，因为你是女生啊。T 追女生就是有这种优势。
对，这我不否认。
气氛。
所以，真的，我真的听过好多好多的 T， 就是都会
狂吃女生豆腐，
就是很有能力，让原本他可能不知道他自己是可以有
喜欢女生的，
对，都可以进入这个世界里。
我无法形容他的笑是害羞还是怎样，只是看到他这样，我心里又出现了小小的幸福感。要回国的时候，大家在交换写要寄给自己的明信片，他写了和大家差不多的话，很高兴一起出国，但又在最后多写了一句，好哦，其实你是个贴心的 boy。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纯粹感谢我每天早上煮温热开水给他喝吗？我满头问号，但心里暗爽着。我回国之后呢，我们又开始频繁的联络，平均每个礼拜会见一次面。前面几次呢和他的姐妹一起，后来呢我们会单独出去，虽然都是我主动约他比较多。他常常问我说，欸，如果你女友不想要你抽烟，你会戒吗？或是会说你那么不 man，不敢玩游乐设施，爱哭怕痛，你要怎么保护女友啊？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是出于想当我女友的心情吗？还是纯属以朋友的立场告诉我那样会交不到女友呢？我常常自己脑补，以为他那样有可能是喜欢我，但他其实不常主动找我， LINE 也都回得很慢，这样不像是喜欢一个人的行为啊。快点打醒他。你刚刚是不是没有在听？如果你女友不想要你抽烟，你会戒吗？你那么不 man， 不敢玩游乐设施，爱哭怕痛，你要怎么保护女友？ Chelsea 会这样问小孩子。
但是我怕哭跟不敢玩游乐设施跟我保护女友，这有什么冲突吗？
不是，就是 Chelsea 会问这些问题，是不是代表说，我把你列入就是当男朋友的考量。
那你要当我女朋友吗？
你说就直接问。
你如果当我女朋友，这些你想要什么，我就会做到。
哎呦 ，man 哥哦。
那如果你又不想当我女朋友，这有差吗？帅、
欸，自己爱上自己。天哪、啊！哦。为了确定他对我的感觉，我决定多做一些什么。我最近和他见面呢，我开始会在公共场所抱他，看看他的反应。 他没有反抗，也没有生气，只会笑笑的说：“你这个痴汉又在偷吃我豆腐。”这样的反应呢，欸，是也不算差啦，但总觉得都是自己在主动，有点无趣。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我喜欢他呢？
有啊，
真的啊？
应该有吧。感觉你的动作跟你的眼神应该是藏不住你的爱意的人。
和朋友讨论过后呢，想说啊，那维持现况也不错啦，我就再多出去看看能不能升温一点。上次逛街看到一件适合 Chelsea 的衣服，就买来送她，也借这个机会约吃饭。吃饭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Chelsea 接了一通电话，对方问她说在做什么，在哪里，要怎么回家，还问很细的路名。 Chelsea 回答完后就说：“我晚点再打给你。”语气蛮温柔的，不像平常和我讲电话，一接起来就是
干嘛。
当下的我很紧张，很想知道谁打电话给他，但是我又不敢问，怕自己一开口表情就会垮掉。会问这么细，说不定还是男朋友，因为我非常确定不是爸爸。回家之后，我的心情简直是荡到谷底，心里想说，如果我没有喜欢他，当下我一定能很直接的问他，顺便闹他一番。就是因为喜欢他，有时候相处心里才会这样不自在。如果我不能自在面对他，那这样喜欢还是喜欢吗？你就是喜欢啊，
才会不自在啊。
对啊，总之呢，他觉得对自己很没有自信，所以开始呈现半放弃的状态了。过了几天，我和 Chelsea 分享我去了一间可爱的咖啡店，说下次想带他一起去。Line 他的时候大概是晚上11点，他没有读也没有回。我无聊的滑着 IG， 看到 Chelsea 的妹妹发了一则现实动态，内容是说家里又只剩他一个人，很无聊。所以说，在这个又冷又下雨的周六晚上11点 ，Chelsea 还没有回家，哇，
好可怕哦！
你干嘛？难道是要夜宿在外面吗？
想多了吧。
隔天 ，Chelsea 回了我的分享，感觉没有很热情，只是说，看起来不错，连在哪里都没有问。我也借这个机会问他说：“你昨天去哪玩啦？”他说他去朋友家。这说也奇怪， Chelsea 是一个喜欢分享生活的人，后来的几天也没有见到他在 IG po 文去朋友家玩的事。他之前去朋友家玩桌游都会 po 啊，所以是男朋友家吗？我整个人都失魂了，心碎了。本来以为会有一点点机会的恋情，终究还是失败了吗？
真的有一点点机会吗？
都是我在自作多情啊。对，看到我半途而废的朋友 Q很生气的骂了我一顿，又没有亲耳听到 Chelsea 有男友，为何要这样吓自己？我总是在心疼什么都做不到的自己，难道什么都得不到的自己就不可怜了吗？ Q 的一席话很有道理，虽然我很难过，但也是想要再找机会试试。你还要试？
Q 的建议也是蛮莫名的。
Q 真的是一个好朋友吗？还是也是豆腐脑，就脑子很乱的一个人？
不是啊，他就只是觉得
看不清事实的人。
我也不知道他在说真话还是假话。
我约了 Chelsea 除夕的前一天下班要一起去逛夜市。他说：“不知道下班要不要回家帮忙。”会之后再给你答复了。现在我还在等他的答案，我心里很紧张，总有不祥的预感。我发现我面对他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自从那通电话之后，这三个月建立起的关系一夕之间崩解。写到这里，我想到电影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恐惧都是自己想象的。虽然这么想，但我还是无法乐观。没关系，时间会冲淡一切，日子过了就好了。
所以你现在要怎样？
他就是在借由写信为自己打气啊。这封信他写了两个晚上才写好，你们要注意保暖哦。哇，因为他是在过年期间写的。
那我想现在这件事情应该结束了、
yep ，
应该有个 ending 了吧。
然后还要希望玛丽的蛤蟆囊肿早日康复。
谢谢你。
附上红通通的100元。
这边呢，同学有两封刮法的信，每封有10元，总共20元。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常常吃肯德基，就分享一下吃肯德基的心得。天哪，我上一次吃肯德基是多久以前啊？ 对很多人来说，肯德基的本体应该是炸鸡跟蛋挞吧。我也是炸鸡跟蛋挞的拥护者。有一次点餐的时候，他去 PTT 的 Life is Money， 这叫省钱版吧，寻找优惠代码，于是认识了40043套餐，40043，就是一包小包薯条，一杯小杯饮料，一个蛋挞跟两块炸鸡，只要105元，这是很多版友最推崇的优惠代码。在我喜欢上40043之后，我就把它介绍给姐姐，然后又推荐出去，然后就越来越多人喜欢上肯德基，爱上40043。我明明是一个数学很差的人，可是吃东西的时候又很善于精打细算，算出这个最优惠的组合。那除了40043之外，他还想推荐一个 YouTuber。欸，我觉得最近他是一个新起之秀。
谁？
虽然我跟他不熟。
谁？
蔡哥。
哦。
他是因为
七月半加入那个啊，上班不要看跟还有七月半啊，
才认识他的。那第一次在粉丝专页上看到他的影片，觉得他的梗让人家想翻白眼，可是又会不知不觉想看下去，会不知不觉的笑出声音来。那另外一封信呢，是在分享他参加我们的318追思纪念会。
哦，
一开始的未成年主张，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台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12年前一个小屁孩的一句话会让他记这么久，也会造成他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外表很没有自信。放在心里这件事情从来没向任何人提过，却一口气在900多个点友面前喊出来了，
而且即将要在世界上让大家，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喊完之后心里舒坦不少，希望我未来可以对自己有信心。就算是普妹又怎么样？就算这个社会其实真的很在乎外貌又怎么样？我就是要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瓜法想要借此提醒自己，我们说出来的话没有形体，没有重量，可是却有办法深深的影响或伤害其他人，所以未来我们都要更谨言慎行。
再给我一次那个四洞洞多少？
40043套餐。
40043，
这个真的蛮棒的耶，小薯、小饮料、蛋挞跟两块炸鸡，好像蛮刚好的。后半段的马克信箱也很开心，我有被抽到，然后非常开心自己是点友之一，谢谢点点点。
可是我喜欢是重量级 XL 套餐，
那个是什么？
卡拉鸡腿堡，然后再加上蛋挞、薯条。
前提是这附近哪有肯德基啊？
南京复兴路口。嗨，马克、玛丽，我是吕。旅行的旅，幻影旅团的旅。我有一个故事，是讲我现在的心情。我和一个女生认识一段时间，成了非常非常好、无话不说的朋友。那一年，我们在很遥远的国度一起打拼，一起生活。她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 nice 的哥哥，我也把她当作妹妹看待。这样，每个人问我你怎么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回答说：“
她是妹妹耶，拜托，你会想跟你妹在一起吗？”
会啊。只可惜我没有妹妹。
还好你没有妹妹，
真的是很可惜，也很可惜我没有姐姐，很可惜啊。我们就像兄妹一样，不可能啦。我们的生活都是在一起，只有上班或他的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会不在，就像亲人一样的我们。而前几年呢，我们回到了台湾，我们住在不同的县市，但几乎呢都用手机聊天，久久一次呢会去他的家乡玩，很开心的又见面。但她交男朋友了，当时真的替她感到开心。有时我们也会到台北玩，可是呢，分开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寂寞、很深很深的寂寞感。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对她动心了？
没有吧，所以就是玩得很开心，结束的时候本来就是有点说哈要结束了，不就这样的感觉吗？
就像每个礼拜马克信箱要结束的时候吗？
对啊，我的伙伴又要离我远去了，好难过、哦。难道我真的爱上我伙伴了吗？我真是没有这样想过啊！就快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
上个礼拜最有趣的应该是你逼我学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孝之啊，
三田孝之啊。
干嘛演技训练班呢？奇怪耶、欸！
因为我想说，你毕竟是演过舞台剧的人，
你少在那边。
对于揣摩一些，而且你又在上声音课，你要教导别人怎么成为一个更有魅力的人。
少在那边，
如此就是各方面哦，声音、表情都兼。
哎、欸，我们好久没有做非广告了啦，我们好久没有做广告，你是不是要写一下广告？
有什么产品可以卖？
我要卖我的那个啊，配音课程啊。
哦，那配音课程我只想到一些很拔辣的、欸。
像是
就是配音配得很烂，然后经过你的训练，噔噔，然后他变成配音能怎么样？然后就是配哇，你也想成为这样让人家动心的人吗？这样子
很棒啊，
哦，真的很棒，是不是？可是你的课程不是要开始了？
对啊，
我觉得来不及了吧。
但是他有一个可以在他身旁照顾他的男友，我不想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因为这个很严重。我呢是觉得一定要放手，因为他不会对我有意思，我们属于另一种亲情。我跟自己说不可以，他不会是你的真命天女，
打自己弟弟，
你们要
不可以
好好保持友谊亲情，所以我放弃，但是心好空，好空，我该怎么办？这好可怕，太寂寞空虚了。两位，我该怎么办？我如何改善心魔呢？
欸，你现在一秒之间就爱上他了，
我在脑海中挥不去，我该如何不去想他？怎么办？你说说，玛丽。
不是啊，你真的有喜欢他吗？是想跟他在一起的那种喜欢吗？
欸，可是喜欢真的是这个样子欸，喜欢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就是一时的迷惑
哦。
对啊，就是一瞬间你突然。一瞬间，你突然好像意识到什么，然后把你带向说，欸，我是不是喜欢他？然后你一直朝那个方向想，你原本就是，因为我觉得喜欢这种东西其实是
洗脑，
这不是真实的。喜欢一个人跟对喜欢一个人跟讨厌一个人，这不是真实的，这只是你一直往那边去想，一直往那边去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然后就变成对我真的好喜欢他，跟对我真的好讨厌他，你只是一直往那边去而已。
那你就喜欢他三个月吧。
你跟吕说是不是？
嗯，
你就喜欢他三个月。
嗯，
三个月喜欢完了以后，
你就
醒来。
嗯，
像被催眠一样。
嗯，
但是我可能醒不来。
醒不来的话，那你就在私讯我马克，因为他最近可能私底下在接一些感情的咨询，然后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这样子。他可能会用一些让你荷包空了的压力。让你感受到现实之后，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你如果可以付出你的肉体的话，我就帮你解决。但是你是臭男生，我不要帮你。
这个是一个明信片，我不会念这一排。
Isle of Sky。
Isle of Sky。
所以是空岛吗？哇、wow、哦！
这是什么苏格兰高地啊？
哦，
哎，我从极北的苏格兰高地啊写卡片给你们啊。虽然因为这个旅行不能参加你们318盛会很难过，希望下一次你们为青春出发也可以来一下苏格兰高地。来自于 Jenny 的信件，哎、欸，这真的是，这不是极光就是彩虹，有山有水有海有湖有树有小木屋。
收到了两张的国父，然后还有一个4G SIM 卡。
这个要干嘛？欸，
但我觉得已经来不及，因为玛丽已经从日本回来了。
5天4GB 耶。
对啊，
这是可以开卡期限详见卡片。
他在信封上面有写说内有期限卡，请尽速拆封。但是你也知道，你就算写了，因为收信的人不是我们，是有柜台美少女帮我们收的，所以你写在上面，其实柜台美少女是不会看到的，他会直接就丢到马克信箱里面。
到2019年2月还早的嘞，
哦，所以还行。
好，我为了这个再买张日本机票
再去，因为拿到了
本末倒置哎，
没有啊，上次也是你回来以后拿到10000日币的封城预计不是吗？
哦，
所以现在你有两项法宝喽。
各位，我需要更多的赞助，
你要更多，
我才能前往日本。
接下来还有什么法宝呢？要去日本还有什么法宝？好，在5月份的时候听到点友抖内10000日币，然后你们正在讨论要马上规划下次的日本行啊，我就马上想到，我身边还有一张5日上网卡，在2019年2月前要开通，谁要用都可以哦，哈。好，所以呢，就让我有动力提起笔写信给你们，把有用的东西给有需要的人哦，它就不是垃圾，太棒了！因为身边有太多不环保的事情发生了，在这边要顺便一起呼吁一下。我是从国小15年前当学生的时候，都有在听 FM91.3 的飞碟电台。嗯，我们不是91.3啊，
我们92.1，
我们是92.1啊，91.3是台北劳工电台。
这你也知道？
对，欸，可是它来自于高雄，欸，
高雄是 103.9
不是吗？对啊，高雄是 FM103.9。光宇哥呢，温柔的声音陪伴着读书的夜晚，到现在出社会工作六年，看到新闻说12年的青春点点要结束了，12年节目，我怎么都不晓得有这个节目呢？查以后才知道，哦，原来是地区播送的问题。如果早点知道，
你应该现在听克雷格吧？
没错，漫游星空下。自从点点点结束，好奇的听了几集 YouTube， 我就陷入了，实在太有趣的节目了。从此呢，录音档疯狂听，遇到好笑的重复听都不会腻。上班听、运动听、搭火车听，哦，生活有你们很幸福，谢谢你们。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今年29岁，没有交过男朋友，老爸有点担心遇到朋友就会提问，想要安排相亲。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样，欸，我的个性比较男生，但当然也是有女生的一面啦。我是不排斥结婚啦，只是纳闷说，啊，为什么嫁过去就不能回家拜祖先？哈。啊，为什么
有这种说法吗？
为什么只能拜夫家的，不能拜自己祖先？
没有这种吧？
为什么结了婚以后啊就要照顾公婆？我爸妈也需要照顾啊，凭什么要以男生为主？
有人这样跟你讲过这些吗？
对啊，谁这样讲的？
对啊，你到底从哪边知道这些观念的？
还是台北跟高雄，我们活在两个不一样的国家？
占，哎，地区喽！
我占地区，你还会喜欢青春点点点吗？
啊，他会。
好啦，反正就是这。比较古老一点的传统一点的想法，好像的确是这样，就是女生嫁过去以后就是夫家的人，但现在已经不是了。然后在男女平权的，就是我们都活在现在，我们应该要知道，就是我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当然，我嫁过去或是我娶了另外一半，嗯，我有另外一半的爸妈要照顾，但是我的爸妈还是我的爸妈，嗯，对啊，就是要孝顺的话，甚至说过年现在也有。新的方式是没有一定要回夫家的啊，嗯，就是你的爸妈也需要过年，你们才是真正血亲的一家人，嗯，过年应该是要让你们团圆才是的啊。我对两人在一起的想法是公平，任何大小开销照顾父母都要共同负担，但如果牵扯到习俗上，哦，真的没办法接受。有能力的话呢，我真的很想要跳过结婚直接生小孩或是领养都好，但这样又会觉得对小孩很不公平，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对传统的爸妈又有亏欠，有下一代又怕以后地球生活环境很糟糕啊，生下来这不就是害他吗？哎呦，好困惑的问题。朋友们都说我只是还没遇到可以为他牺牲奉献的人。马克玛丽，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哈，你就是一直在空想一些有的没的，因为这可能是很多余的烦恼。
有些人会先想好嘛，就是。
可是先想好跟你真的，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啊。
等于是，如果是用先想好的话，他就是先设下一个条件，就假设未来遇到一个人以后，
你就是要跟他硬碰硬吗？
就遇到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其实蛮适合的，嗯，可是他就是非常非常传统，嗯，他直接就会被筛选掉，就他这个变成一个筛选条件啊，也不是不好啊。哦，我已经先想好，就是我不要那种很传统的人跟很传统的家庭，嗯，然后遇到以后就觉得。第一关他就过不了，嗯，就拜拜，嗯，也行啦，嗯，LC， 谢谢你的 donation 200元，感恩感恩。
这个卡片呢，来自于台北的小企鹅，他在10天就要去日本留学了，哦，所以要写信给你们。我想分享我们家的阿嬷。我的阿嬷呢，是一个很爱跟亲朋好友吹嘘儿女孙女的功课好啊，体力很好，哎，欸。但是呢，对待我们家的人却很严厉，而且说话刻薄，哦，所以我对于阿嬷并没有任何温暖的回忆，嗯。虽然爸爸妈妈都说，哎呀，多体谅老人家啦，可是呢，我妹连交男友的大小事都被管得很死，嗯，而且还一直阿嬷会一直跟男方说我妹跟我的坏话，让场面很难堪，所以也害我不敢交男朋友。每一次听点友分享，不管是悲欢的爱情故事，或是让我一些增广见闻感兴趣的故事，反正我听的都很羡慕。但是虽然有人马克信箱蛮多人在分享难过的事，但也觉得有马克信箱这个平台实在是太温馨了。所以祝福二位事事顺利。好的，小企鹅，也希望你在日本开开心心，平平安安。
来自于南港没有署名的人，这封信隔了半年多又重写。这期间呢，跟朋友捡到了一个2周大的奶猫，
我以为是小男孩嘞，
两周大小男孩真是手忙脚乱。他说手忙脚乱的把小猫养成了肥猫。好，今天呢是春节的最后一天假期，哇，我们已经回到就是今年春节了。我想没有完成的事情是一种债务，该来还债了。去年我写了生平第一封的客诉信，寄给了台铁。信件的内容呢，简化再放入愤怒的情绪，转写到马克信箱。哦。在2017年6月23号的时候，我搭乘16:34左右的电联车，车票是询问最近的时间买的，没有特别记下车次。到达丰原车站大概是20:00之前，乘车期间没有任何查票人员查票。那时下车跟朋友通了电话，快结束通话的时候，下一班火车似乎又进站了。我看到很多人走下车站大厅，接着上了厕所。才出站，不知道是不是票券放在口袋有折痕，没有办法感应，转而询问出站的站务员。站务员有一男一女，那个男士看了一眼我的票券，劈头就说：“刚刚那班自强号哦。”当下我感到一头雾水，男站务员于是不耐烦的要求补票，坚持我坐的不是电联车。
哦，他就说你坐到自强号这样子。
啊，我就辩解说，我刚刚上了厕所，我还跟朋友通电话，所以比较晚出站。嗯，我坐的确实就是电联车。嗯，那一位站务员他这一回坚持说我没有看到你去上厕所。到这边我已经理智崩坏了，我就在车站出口胡乱指着天花板对他大吼：“为什么指天花板
？God God！
为什么不是指他？”天啊！以天为证，我刚上了厕所，我的阴道、尿道口还有几滴尿呢。
然后，
我要求他去调监视器查证，怒视着秃头、脸拽的站务员，想用脚踩在他脸上。嗯，这不是就是我想对你做的事吗？像熄灭烟蒂一样，
哦，还要转。
这样真的超爽，欸，
哦，好有画面感哦！
哦，我现在脚，
你不要看着我的脸，
我现在脚，我就是用眼睛看你的脸，然后脚在转，想象我
继续回你的信。
哦，好想踩你哦！哦，
不要
斗
鸡眼。
哦
哦，为什么？你在打手枪？
啊，好，不晓得这位先生为什么上班会去记忆女厕出入的女性，这让你感觉很差劲。再者，为何他可以确信我搭就是自强号呢？难道他除了有超强记忆，还能透视楼层，亲眼看到我从自强号下车吗？台铁训练工作人员中有不少亲切的服务员，但也有部分素质不良的，当场羞辱无辜的乘客。另一位女站务员则询问我那班电联的车次，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又累又气。记得搭车时刻，当下却不争气的百口莫辩。他认定我就是买电联票却做自强的奥客，再次希望他们查询监视器，也表明你们没有任何的证明我不是在站内逗留才晚出站的。后来女站务员才说：“哦，没关系，你可以出站了。”我觉得非常有关系啊！你没有实际的证据，就当众诬赖没有做错事的人，你们欠我一个道歉。
哇！
事后查询了火车站内能逗留的时间，同站进出不得超过3个小时。一般 A 点到 B 点的逗留时间却查不到相关的资讯。事发当天呢，我出站大概是8:40左右，逗留时间不超过1个钟头。如果站内不许旅客稍作逗留，那为何站内要放装置艺术或车站历史简介供游客观赏？
不是啊，
为何不挂大大的告示说，请乘客下车要尽速在下班列车入站前离开车站？
欸，为什么我觉得我在车站看过什么不要逗留，
哦，
然后好像超，什么不要超过半小时，什么什么，我觉得我好像看过这种标语，欸。
希望出口的站务员可以得到应有的惩处，还有更严谨的职务训练，尤其是那个瞧不起人的男站务哦。另外，可以请他执勤的时候别盯着女厕看好吗？谢谢。后来我收到了台铁的答复内容。出站验票闸门是由值班人员视目前进站列车设定对应的车种，而检收票员本于职责查验车票，并无不妥，唯其态度欠妥， 以责该站主管加强服务礼仪与礼貌训练。
嗯，
信件的内容呢，礼貌的解释跟道歉让人气消了。嗯，他有道歉吗？我没有感觉到道歉诶、欸。
没有，他就觉得说我会让他有，我会跟他教育训练、啊。
只是去年十二月的新闻让人傻眼，台铁新订的旅客运送契约就是规定，旅客持车票或电子票证搭车抵达目的地，应于十分钟内出站。
十分钟太那个了吧？我要冲去哪、啊？
否则将可收取复兴号骑马里程票价15元。我可以理解铁路局避免民众逃票而新增的规定，但十分钟就得出站，让人觉得哎蛮紧张的哎、欸，万一我拉肚子都要看好时间啊。另外，同站进出则由3小时缩短为1小时。现在避免再度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我上下电车都要提醒自己说要拍1-2张照片作为证明，养成一个有点神经兮兮的习惯。
全程直播好了。
忘了说，我是小熊的大奶妈。小熊就是我们捡到的奶猫，下回再来说说小熊的故事好了。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些蛮好看的 YouTube 频道跟影集哦。The Orange is the New Black 是 Netflix 的影集，中译为红颜铁窗。英文片名很有趣，是以刚入狱的罪犯会穿着亮橘色的囚衣来命名。这是一部黑色喜剧，监狱主题少不了的新山色，马克应该会蛮爱看的。
突然想到你以前很着迷看那个斯巴达。
对啊，
嗯
，Learn English with Ronnie 在 YouTube 上面，这是我很爱的英文老师。教学内容没有局限，从居家生活、性到大麻，他都愿意教学。而且呢，时常以图绘解说。哇，如果是性的话，他以自己的身体解说，我就马上订阅。再来是 From Menaces 吕英的自由创作者。除了看他可爱的插图，每每低落时，他拍摄的咖啡美食街景跟音乐都有莫名的舒压效果。他的工作其实也是我很向往的，所以时常会以他的影片来激励自己。好，这是大奶妈小熊的大奶妈的第一封来信。他在信件里面呢，还寄了第二封。我是少女得志的拼奇。少女得志的志是痔疮的痔哦。
我跟大家说，那个痔疮呢，你要在、症状很轻微的时候，你最好就赶快去看医生、哦，那个会解决比较快，
嘿嘿，
不要拖。
嘿嘿，
你那个还很小的时候，你就解决它，你会好的比较快。
怎样？这是你经验谈哦？
没有，因为最近我有朋友的朋友，反正他就是可能很多妈妈在生完小孩之后，你会有更严重的痔疮困扰、
哦，
然后他其实已经到非常非常严重的程度，可是他一直觉得，就是如果去做那个痔疮手术，他觉得那个手术很痛、
嗯，
你可能复原也很痛、嗯，所以就是会有那个排斥感，就觉得说那我不想去看医生。嗯、后来也是听说哦，谁去了哪个医生，他非常 nice。然后其实这个手术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什么要趴在床上一个月，什么没有那么夸张、
嗯嗯，
所以他才鼓起勇气去看。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症状很严重哦，比如说什么1到6级好了、嗯，他已经到第4级，
嗯、
但5、6级可能是那种性侵家暴，就是肛门才会裂成那个样子的等级，所以他是痔疮就已经达到了第4级，就是他内痔也有，外痔也有这样子。
天哪！
所以那个时候医生就跟他说，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
都会有
痔疮、嗯、可是一旦你感受到或是你怀疑的话，就是马上看医生，
不要撑到就是已经很痛了或者变外痔了，
很轻微的症状也没关系，你就是去看医生这样子、嗯嗯嗯、
哦。少女得志的拼奇，一直以来你们的节目伴随着我的成长，从半夜的 Orange、 假日的点点点，高中还组了团体苹果绿，
Oh my god，
录了叮当猫送给玛丽跟乔治，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啊？
我记得苹果绿。
直至今日，我已经是年近30的上班族，也依旧听着你们的节目录音档，在上班的时候偷听哦，发出呼呼呼呼的笑声。很高兴马克信箱依旧存在，与大家分享生活的大小事，尤其哈又来了处女约炮那一集，
那一集有那么好笑，
我听得乱兴奋，
是我太久没听了，是不是？
这种尺度我很喜欢，可可。不过今日来信呢，是要分享我爸爸与 A 阿姨的故事。
嗯，
哦，中年人的性爱情是吗？这个题材蛮特别的哦。
爸爸跟 A 阿姨 ，A 姨，
在我小时候的某天，爸爸跟全家说，那个 A 阿姨哦，从国外回来了，改天一起吃饭。他们家有两个儿子啊，你的棒球手套这么少用，送给他们玩好不好啊？我心想说，这阿姨是谁？为什么我爸知道他回台湾，然后如此雀跃？而且手套是我的，你不带我出去玩，你不跟我丢球，还想把它送给别人？虽然千百个不愿意，但是在爸爸的淫威之下，我就俗辣说：“哦，
好啊，
好。”到了聚餐之日呢，我不清楚什么原因啊，就只有我爸一个人与 A 阿姨与他的儿子吃饭。他呢就喜滋滋的回家以后，哎，竟然还跟我分享哦，他们用餐完还一起去附近的公园玩棒球的事情。我内心的小剧场就爆发了。对啦，你最想要儿子啦。齁、哦啊、我跟姐姐在你心中就是屁啦。哦，拿人家的东西献殷勤，不要脸。哦，但回过神来，我只是淡淡回答说，是哦，就回房间了。我觉得我闻到一丝丝不寻常的气息。我就跑去问我妈，原来 A 阿姨是我爸的大学同学之外，
初恋情人，
还是他的干妹妹，只是干妹妹，刚认识的干妹妹，我只是不小心牵到她的手。
欸、那
他
妈也蛮大方的、欸。
哦，对哈、哦，
嗯，
当时还小，没有意会到干妹妹这三个意味深长的字。直到我懂事以后，也偶尔几次听说 A 阿姨又回台了，然后我爹去帮忙接机送机之类的，我心中的直觉哦，哎呀，你这个老不休哦，不禁的想，他到底在放不下什么？
没有放不下吧，只是想要在人家心中一直都是很美好的形象啊。
所以就是人如果没有成长，一直没有自觉的话，你其实就是一直那个样子，
或是他。面对他的时候，就永远没有成长那一面。
嗯，大约就在上个月，在国外生活的 A 阿姨又回来了。括号可以不要吗？这名字又不断的萦绕在我家中。哎，你妈都不会啼笑哦。
或是你妈才是真正的大魔王？她看清，心想说，她知道这个老不休在那边想卖弄一点自己的能力，但其实她也知道对方不会把她放在眼里。那如果这样可以让这个老人得到点快乐，你
就
去
吧。哇天哪！几天后呢？他们几个大学同学，包括传说中的干妹妹，还有我妈，都参加了聚餐。之后我便发现了家中出现了一条不太美的桌巾，没有那么严重。
嗯，
桌巾还是围巾，我分不清楚什么啦。因为围脖子的布料太粗，当桌巾又太长太窄，然后外观是黄色的，带有一点印第安风格的花纹在上面。这真的不是我家审美观会出现的东西。一问之下才知道
，A 阿姨送的。
我父亲打肿脸充胖子，当天聚餐他请客，于是干妹妹送了这样的伴手礼。
嗯、
请客就算了，但事实上他是个即将失业的中高龄男子，动机实在可疑啊！
不是啊，你怎么可以让我的干妹妹知道我是一个遇到中年危机的男子？
除此之外。隔天，我父亲提醒我妈要准备伴手礼，是要去探望 A 阿姨的母亲时要带去的。What？ 现在到底是要演哪出啊？我只能再次寻求万能的妈妈来解答。原来哦，当年 A 阿姨家里管得严，但呢又偷偷交男朋友。也许呢是我爸长得正派，两人又是同学，所以当 A 阿姨要约会的时候，都是我爸去她家接，等她约会完，我爸。再护送 A 阿姨回家，
天哪！
所以阿姨的父母也不会起疑心。
嗯，
刹那间，我明白了一件事：原来我爸就是个工具人，早在40年前就开始当工具人了，好潮啊！
这个很工哎、欸。
想请问马克玛丽，旧爱还是最美？真的是这样吗？希望我爸下次可以不要再当工具人了。我比较好奇的是。真的是你妈的心情是什么？你妈的、嗯，
而且你妈还会跟你侃侃而谈那些过去、欸，哎，
对啊，旧爱还是最美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应该就是讲吧，就是那个主旨就是喜欢跟讨厌人的情绪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你自己给的啊，那不是真实，是你的脑子赋予它生命，你才觉得那是真的。
那我脑子里面有什么是真的？
脑子里面没有什么真的，你觉得什么是真的，什么就是真的啊。
我想要相信我喜欢他是真的。
所以你就会喜欢他、
啊。那照你这个说法，世界上还有爱，还有喜欢吗？
我觉得爱跟喜欢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你在那个瞬间你决定了你要往这个方向走，你就去那个方向了。
嗯，人有办法这样说决定就决定吗？
这些决定是你意识不到的啊。嗯，就你没有办法决定，就是那个瞬间要怎么讲啊，见到人或是在那个一眼瞬间的时候，那个瞬间你被决定了。嗯，你不是自主性的决定，你被决定了。嗯，被决定以后可能我就对这个人非常非常有好感。嗯，然后我就会开始就是后面的我会加很多东西，就哦我喜欢他，他这又怎样，这又很棒很棒，然后所以那个一眼瞬间变得很决定性，他喜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然后可是呢，如果你要停止这个喜欢的话，就是要用你的意识去控制你的潜意识的时候，异常困难，没有办法。
那个不是才真的是假的讨厌吗？
对啊，
因为你要跟自己说你一点都不喜欢他，
对啊，
那才是骗人的啊。
那是骗人的啊。
可是一开始被决定那个瞬间，就是虽然我是被决定的，可是这个不是从我脑中一些所组成而成的东西去做这件事情吗？那还是从我为出发点，不是
吗？但我不觉得那是真的啊。那只是一个你意识不到的东西，它突然走向这个地方，有点像是两个东西突然撞到，然后撞到以后突然对了啊，就是这样子。
这封信非常复古，它的卡片是绒布，上面还有珍珠，这是一个女皇会使用的一张卡片，来自于 Houston， 而且附上了$10。哇哦！来自于 YY， 马克玛丽，你们好。从决定留职停薪离开公司之后，已经过了6个月，放空的时间过得很快，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迷惘，但 Facebook 少用了，可能是网络成瘾的小小进步吧。昨天睡前，我继续读了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小野的书，叫做《世界虽然残酷，我们还是点点点点点》。书中写到他搭乘游轮的时候，对于梦境的启发。小野说，越是寻常无聊的琐碎梦境片段，越是每个人最真实的心情。
哦，这就是。
就是那个鬼子来闹，我真的被你气死。因为欧马克就不停的说我中邪，然后就说那你有做怪梦吗？就我就都没有。被他这样骚扰跟洗脑跟植入想法之后几天，我就真的梦到鬼了。然后我真的被吓醒，然后醒来之后就是心脏跳得很快很气，我就马上传了简讯给他。
怎样？你还记得那个梦吗？
那个梦就是我就是跟我的好像亲戚在一个房间里面，但是我们因为一些事情要去另外一个房间，但我们知道另外一个房间那个人已经死了，他就已经是鬼，所以我们在推来推去，就是没有人。
你去啦，我不要，我不要。
对，然后那个鬼的样子，就是我的梦里的鬼，常常都是有表情，可是就是鬼的脸，所以就真的蛮可怕的，就是很像中邪，或脸很灰，或是倒吊眼在看你之类的，就是我知道，比如说门后就是那一个人在等我。你看看你，
怎样？
都是你。
可是你重复讲一下小野那一句话。
越是寻常无聊的琐碎梦境片段，越是每个人最真实的心情。
这就是上一封我们在讲那个啊，你觉得什么是真实的这件事情？
梦很真实啊。梦都很反映出你根本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你觉得潜意识跟无意识是真实吗？就是最真实的自己这样子吗？
就是你不知道的自己。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无法理解的
宇宙，
蛮荒原地。
小野说，它反映出我的焦虑跟缺乏自信，反映出我想讨好别人的性格，反映出我深沉的自卑，反映出我强烈渴望被人尊敬、被人爱慕。这些都是我过去成长过程中被埋进生命的土壤里渐渐茁壮长大成荫的种子。昨晚我睡得不是很好，书中有很多故事启发，并不是我现在可以理解或领悟的。我醒了又睡，醒了又睡好几次，早上我的头痛剧烈，强迫自己戴上眼罩再次入睡。我梦到了我被所有的长辈亲戚排挤，梦中对我最亲近的是我其实最不熟的堂弟跟表弟，还有他们的爸妈，也就是我的叔叔姑姑们。我的叔叔跟姑姑对我用极为鄙视的眼光，并且希望请我不要靠近他们的小孩。 这是不是我的潜意识在告诉我，我是一个很害怕被用不同眼光看待的人呢？其实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呢。我这几年给自己的压力大多来自于别人的期许，我没有勇气去做跟别人不同的事情。我记得小时候有人告诉我说，舅妈不喜欢你哦，希望你不要去找他家小孩玩。这件事情其实过20年了，我也忘了到底是谁跟我说这句话，可是我永远记得舅妈不喜欢我这件事情。我不太确定早上的启发对我未来有什么帮助，或是思考上会有什么改变，但我觉得至少多了解自己一点，好像知道了什么。希望我可以早日把书中内容都消化完，并且理解他表达的人生启示。我觉得那是我所需要的。因为这张卡片是圣诞节的卡片，所以他那时候要祝就是各位听众们圣诞快乐。你知道巴奈顺子吗？
不知道。
巴奈顺子就是他是一个文字跟图的画家，他就是会写一段故事，然后他会有那个的字体，然后旁边会附一些小图。因为有时候我在 IG 或在脸书看到会看到有人分享，反正就是很常看到。那时候我也不以为意。后来是昨天，前几天我在整理柜子的时候，然后就整理，然后发现就是有一个相框，然后里面有听众画给我的画，就画我的画像。然后我就一看右下角有签名，
巴奈顺子。
然后我说，然后我再仔细看他画我那个脸，就是巴奈顺子的画风没错。我就马上就再去上网搜寻他的那个图，或者想要比对一下，因为他。那时候他那时候送给我的话，他可能送给我们都各一幅，我猜是2014年的事情，已经4年前了。然后那时候他的八还会写数字的八，可是他现在好像是两撇的那个八。我就觉得哇，很神秘。但是我觉得，如果他14年就在创作，然后他可能是我们听众，然后有画画送我们，他就持续做这件事情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他非常棒。
天哪！
虽然我不知道巴奈顺子现在
还有没有继续在听马克信箱。
对对对，
今天我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想要跟你们分享。因为梦中的我买了3月18号的追思会，但是我竟然睡过头了。
这是什么噩梦？
在梦中我就又哭又闹，就像广告中肯德基的小孩一样。这不是肯德基，这不是肯德基。
其实蛮老嘞。
因为参加不了，我就大惊醒，所以我想我是真的好爱好爱你们吧。希望318的追思会能够顺利举办，又参加，好期待哦！终于有机会一睹清点教母玛丽的风采。好，丁丁的另外一封信呢，他是在说，他看完了《与神同行》，真的好好看哦，大推。还有呢，他说。奇怪，为什么吼韩剧里面啊那些男二啊，多情痴情多金痴情又帅气，会得不到女生的爱呢？这太不现实了吧！现实当中有一个多金痴情、长得又帅的男追求你，你不心动？
不是啊，因为他就是有个更棒的男一啊，你以为男一就丑是不是？男一很帅 ，OK。
我是一定会倒贴过去的啦，我好想要有一个痴情的欧巴哦。最后要和你们分享一件我最近身边发生的小事情。某朋友群有一对同性他们都是女生的伴侣，在一起12年多了，一路走来呢并不顺利。虽然在台湾还算开放，可是没有完全的合法化。今年他们决定要为自己生一个 baby， 所以问身边的朋友男生借了精子，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妹妹。我觉得他们好勇敢我想要问马克，如果你的好朋友想要怀孕，想要借用你优良的基因，你要我的基因哦？你确定？
不行，我们俩在一起真的会生出来。他从小就是个疯子，他可能会吃婴儿床，
他会把，
然后咬出一个666，从小他不知道666，他就咬出一个666。
哦，我是怕你在怀他的时候，他就把你的肚子里面胎盘都吃掉。
不是吧？他是想要冲出来吧，像那个康斯坦丁一样，就是从他肚皮要一直出来这样子。
你愿意出界吗？我自己是愿意出界啦，但是
不是性交的出界哦，是从你身体拿出来再放到别人身体里面。
我是觉得哦，还是就是我们用一些比较传统的
方式，不是性交的出界，是用科学仪器的出界，你不会有快感的出界。
哈，也是可以啦。
很勉强，是勉强出来的精子就是很不好。
也是就是 就是觉得啊，你们应该是自由奔放，在快乐的时候才会，你知道，因为你知道用科学仪器出来的跟自然的有什么差别？
给你看一个你最喜欢的影片，就是你最最最满意的影片，那时候出来应该也是很开心的吧？
不会，
是吗？
你要想想看哦，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真的都是千万中选一的，你知道这个理论吧？嗯，因为就是当精子一射进去的同时。你是要就是受精卵，对，受精卵就是那一个精子是他在那几千万的同伴当中，只有他着床了，只有他前进了，就是最后关闭的那个子宫这样子，只有他哎、欸，这么厉害，他是在这么多激烈竞争之下的，你要想，你就是在中国13亿人口下呢，是当年的高考榜首。的那种感觉，
会不会买通其他精子啊？
是这么优秀的精子才能成为你我、欸，所以我在说 ，You're awesome， 你们很棒，我们很棒，不是乱讲，我们真的就是这么棒、欸，我们击败几千万人，才成为我们，而你看，用科学仪器，它随机的 ，random 的，
它不是随机吧？它应该会看最棒的精子，不会吗？
哦，你说它是用显微镜看呢、
啊？对啊，
同样就是。在篮球比赛当中，你觉得肌肉大的就是厉害的吗？你觉得跑得快的就是厉害的吗？在没有真正的比赛环境当中，你用显微镜观察一个选手，你觉得他真的强吗？不是这样吧？
你现在就是用最传统的方式给他精子就对了。
用传统的方式
筛选法是不是？
那个才是真正的万中选一，千万中选一。
你花那么多时间在讲这一段，你到底要干嘛？你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一段，究竟是想干嘛？
大家请私讯欧马克，
虾皮拍卖欧马克精子，一杯多少钱？
好啦，就是一开始我想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哦，有人要的话当然给啊，有什么不好？可是后来就会想说，哦，好像的确还是会有一些。
哎、欸，那你是不是要帮忙认养啊？
什么？
因为
哦，对，因为那是我的儿子，就是
对你还是要认养他
嘛。
对
啊
对对，
所以后来就是会想到这个问题，就会觉得说，人还是会有一点点。虽然我现在觉得不会，但是很难保到时候会觉得说，那可能是我的基因。
那不是那可能，那就是你的基因啊。
对，
你还是想要对他负责，是不是？
反而会有一些后续的问题。那这样、就是、
你会想要插手去管？
对啊，那样不太好啊。所以其实真的。捐精人最好就是你不要知道，对，不要知道爸爸是谁是比较好的。嗯嗯。
这边呢，又有一叠伊藤润二的明信片呢。上次他也是寄一叠伊藤润二的明信片写过来。写信的这个时候是晚上的12:42。我今天要讲的是有点负面的事情，先跟各位在听的人道歉。
怎么了？
我的父母在我有记忆以来就是不断的争吵。小时候吵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妈妈总是会问：“你爱爸爸还是妈妈？你要跟妈妈住还是跟爸爸住？”我介绍一下我爸爸跟妈妈。妈妈是一个任何事都要赢的火爆狮子女。多爆呢？她曾经拿刀往自己腿上插进去。可是这是妈妈自己讲的，但是我妈很爱胡乱。然后呢，或是拿菜刀抵着我的脖子去跟我爸谈判。那因为吃饭时间我还在玩电脑，他就把刀砍在电脑桌上。现在我的桌上还有那一道痕迹。你妈很喜欢用刀哎、欸。他还做了很多很奇葩的事情。比如说为了引起我爸注意，喝洗碗巾给他看。哈，在全家人面前，大家面前哦，烧炭写遗书。大家面前，总之呢，花招很多。我知道你们听到这边都觉得我妈有病，对不对？
对啊。
可是其实，在外面，我妈是一个很重义气、有爱心的人。比如说，看到老人走不动，会主动说要不要骑车载你一程；老人拿东西拿不动，会帮忙拿；看到乞丐就会捐钱；朋友借钱也借哦。人间蒸发，他也不会埋怨朋友。可是那都是在外面，回家就是一直找我爸的麻烦。我爸心情好，他就故意酸他，哎，心情好，哎，让我爸不爽。
妈妈怎么了？
在这里介绍我的爸爸，我爸非常的帅。有人觉得他是外国人，或是混血，或是原住民，反正就是轮廓很
深。
有人说他长得像金城武，有人说他像刘德华，我觉得我爸像周润发。
等等啊，我觉得这封信在虎烂是，他是要参加虎烂王的吧？他是不是要参加虎烂王？
他没有说，爸爸180公分以上。嗯，
什么叫爸爸180公分以上？这听起来很幻想哎、欸。
你知道你爸几公分哦？
我知道啊。
几公分？
178啊。你知道你妈几公分吗？你不知道？
哇！
你不知道你妈几公分？
怎样？现在又要开放大家下面留言，我某某某知道我爸妈几公分？
对啊，
就是粗略啊，比如说150左右吧，就这样。你要我讲几公分，我讲不出来、欸。
是哦，请继续。
我先上了高中才跟爸爸同住，因为在我国小到高中这中间，爸爸妈妈都各自交男女朋友。
嗯，
他们各自交男女朋友，然后回到家还在那闹来闹去哦。
嗯嗯，
蛮可爱的。
所以他们是开放式关系吗？
我跟我哥哥住在奶奶家，
嗯，
啊，我哥也是一个很多很怪地方的人啊。介绍人物就已经把四张明信片写完了，搞屁啊！我还没开始写，但是我手酸了。
那你们家是一个？
我原本是要讲今天我心情很差的故事，
超能家族哎、欸！
但写到现在我心情平复了。
对啊，很棒啊！你把你爸妈跟哥写完，你就觉得嗯，我有什么好心情不好的呢？我住在一个怪奇家族里。
我希望你多写一些关于你妈的故事。曾经在书上看到的论点，就是人的脑子会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嗯，
所以当你要跳脱某个状态的时候，就要专心的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嗯，
可能就是我现在的状况吧，
嗯嗯嗯。
希望我下次动笔的原因不会再是因为心情不好，也谢谢大家听我的信。嗯，我只能说大家不要觉得八点档很瞎很扯，因为现实生活中其实有的人就是活得这么八点档，只是我家是平民版而已。嗯，好的，这个来自于路易斯哦 ，Louise，
路易斯，
路易斯，等你的家人故事续集。
我收到了一封清风体，
嘿耶，呜呼，
我是麦兜。麦兜给了我们，
是猪吗？
对，给了我们 Euro 20 20欧元。
Oh my god！
我跟室友一起听你们最后一集的《青春点点点》，是因为室友推荐，他说这个节目真的很有趣，陪我度过了很多失眠的夜晚，我们就听了一个晚上。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节目，我也很不解那个同学为什么你在最后一集的时候才推荐我们听。好险现在还有马克信箱，每次听就好像回到大学毕业前那种无忧无虑的夜晚。这次要写信给你们是因为我听到了马克很激动的说，如果女生有关于男生追求的问题，
不要去问女生意见，
不要再问女生了，三个惊叹号，我才明白之前给朋友的意见有多白目，哈哈哈哈。故事是这样的，我跟室友共玩，还有朋友红茶，红茶是男生，跟其他三个人是学校里面的朋友，一群人常常聚在一起玩。共玩从大一开始就喜欢红茶，红茶大学四年来共玩都单恋红茶，但因为不希望说出来会让同样在这个朋友团体里的我觉得尴尬，所以一直都很压抑，一直都很压抑，只是默默的喜欢，但我早就看出来了。虽然共玩跟红茶见面的时候呢，不是在教室，就是我们六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少有单独相处的时候，但是共玩常常会私讯给红茶，而不是用群组跟他联络，而且他共玩提起他红茶的时候都笑得很开心，
嗯，
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共玩也总是对着红茶说的话特别热烈的回应。就这样当了四年的朋友，共玩终于决定在毕业后鼓起勇气跟红茶告白，因为他说红茶曾经不经意拍他的头，也常骑车载他，还有用自己的手帮他挡雨过，甚至红茶当在别人起哄下把共玩用公主抱抱起来走了一段路，所以我们都认真的相信红茶是有喜欢他的，我也支持他告白，才不会有遗憾。损友，
他们可能就觉得从蛛丝马迹判断，觉得有机会嘛。毕竟我们只是听他讲，没有看到真实的那个互动。
我光听他这样讲，我们已经录过一集男女有事吗？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摸头代表什么？拍你代表什么？搂你代表什么？牵你代表什么？什么啊？
想要 do something？
什么都没有想。
真的吗？
对，
我那观念转不过来。你可能要多录几次，我才会记得。你刚刚讲那段，其实我完全没有印象。
真的假的？
我刚回答的时候好惶恐哦，就好像在姐说：“来，
来三十号吴一妹，
加要靠。”
到底要继续演，还是要骂人？
你害我很出戏。起来，上次你说过了，甲午战争哪一年？
1895。
啊，不是19开头。
1895。
就是刚刚那个，
你说被考试的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哦，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哦，大家都没有意思。
没想到在共完告白以后，红茶回复了类似这样子的回应，大意是说他现在正值对未来感到迷茫的阶段，有很多悬在心上的问题还没解决。虽然有想过彼此之间的事，但他现在真的连自己也顾不好，无法好好思考这个被告白的问题。但是他说不能因为这样子就让彼此的关系变得不好哦，还说要找个时间来两个人好好的聊聊。于是就在几天后来到了共玩所在的城市，两个人一起去吃了午餐，喝了下午茶，什么都聊了，就是没有聊到彼此的关系还有没有希望。所以共玩总是觉得也许还有机会吧，毕竟他都特地跑来跟我见面，应该是有希望的吧。不过日子久了以后，加上我也跟我像哥哥的姐姐讨论过共玩红茶的事，我姐说也许红茶是多少喜欢共玩的，但喜欢的程度大概就这么
一点点
一点点吧，用拇指跟食指比出一个极小极小极小的距离。想请问马克玛丽，一个男生这样子回复，是不是表示他真的目前完全想法混沌，而且对未来很茫乱，而不打算接受告白？还是说这完全就只是一个很直白的拒绝，只是共玩没有发现呢？
我觉得这个拒绝，如果真的是拒绝的话，没有很直白。
嗯，没有很直白。
对啊，
对，因为毕竟你们是四年的好朋友。我直白的拒绝，我就损失了这个朋友啦。
所以他不喜欢他，只是不想失去朋友，他还没想好怎么弄。
对啊。P.S. 今天3月14号是共玩的生日，可以请你们跟他说声生日快乐吗？
生日快乐。
他现在也开始听马克信箱喽，共玩。
不做个 ending 哦。
啊，每一集都要做 ending。
好啦，再见，再见，拜拜，不用了，拜拜。
嗨，马克信箱是一个回复信件的节目。最新一期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马克信箱”。